先开金本，第54面，54面，第二行，第二句开始。是无名所伏，是本流末，混乱真体，故名月珠。如尘泥沙，复始洁净，是之为清，即止转污浊而成清泰也。看这段文啊，再看下册34面的注解，34面第一行，无名所伏。舍本流末者，那么此地讲的无明呢，是指根本无明，即不如实之也。这是在前面大师引用《起心论》里面的一段文。我们读过了福啊是覆盖真心本即真心，末为三系六粗，即是本自流末。这段话说得很明白。这个经文里面是说明，我们真信呢，为什么会起无明？为什么会起无明？无明起来之后，它的发展又如何？这段文虽然不长，也说得很清楚。在前一回，特别向诸位提出来。真如法仪这一句非常重要啊！禅家常说“色得一万事毕我们学佛，这个功夫之所以不得力，毛病啊，也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晓得真如法义，不晓得这个修行要与一真相应，这法界原本是一真，可是这个义的确很难懂。很难懂。我们这个心，一心呢，它是不是与这个意思相应呢？给诸位说不相应，因为你心里面有个疑呢，就不是疑了。疑里面没有东西， 因为疑的这个观念就错了。实在说，就是前面起心论里面讲的很好啊，心体立念就是一，有念呢就不一了啊。可是这个功夫很难做啊，我们心里啊总会起心动念啊，纵然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就变成无想定的，又错了。无想定的果报，我们今天在十四家里面讲过啊，四空天的无想天，那不是又搞错了吗？又无两边都离开，那才叫一啊，叫一心呐、啊！啊，有有念不行了，有无念也不行。啊，有念无念通通要打掉啊，这才叫做一心啊，这才与真如法义相应。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啊，这是晓得这个修学的要领啊。第一下一句呢，就是不觉心起而有起念，可见的我们起心动念是不觉，这个不觉呢就是根本问，觉心呢不起念啊，我们要能在这个地方反省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起心动念了，那就是业相啊，起心动念的业相，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根本无明，无明不觉生三息啊，就今天讲的这两句的意思了啊。无明啊盖覆了我们的真心啊，在这个经里面讲呢，就是一心啊，理一心啊，无明盖覆了我们的一心啊，于是把本迷失了啊，本就是理一心，就是真如本性啊，这个实是迷失啊，迷失。因为迷失，迷就是不觉嘛，这才落到了知末去了。这个知末呢，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这是三细相。啊，这个下面呢还讲到这个柱子里头有啊，柱子里面有。那么这一段呢就要说到啊，见相同源了啊。我们今天讲精神与物质是同一个来源啊，都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啊。我们听了这个话又是大惑而不解啊，说我们这个迷惑颠倒的精神现象是真如本性迷了以后变现出来的，这个我们有几分相信，大概还可能啊。说现在这个山河大地、森罗万象这些物象，也是我们见分变现出来的，这个我们不容易相信啊，很难相信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个心变现出外面山河大地呢？这个是这个现象，这个眼前的现象，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广大而没有边际啊，这样啊，阿赖耶就变成了大圆镜智，这个境整个境界就变成一真法界，迷了无量无边的法界，不只是法界。这是很难体会得到的这个事实啊！但是我们如果要想象做梦的时候，就不难体会到了啊！你在梦中不是也有自己吗？啊，那个梦中自己从哪来的呀？啊，自己也有身体啊，也有精神，精神。色心从哪来的呀？梦里面岂不是也有山河大地吗？山河大地从哪来的呢？梦里面也有虚空，也有日月星宿，试问问那些东西从哪来的？岂不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梦中能变色身，能变山河大地，我们真信迷失之后怎么会不现象呢？这个真信的功能比梦中独头一时那个功能要大的太多啊，要殊胜的太多啊，它会变啊。所以拿梦中这个现象来做一个比喻啊，做个推理，想象呢，就有可能啊。佛在经里面说的这一个这个道理啊，就有几分可信。这个三细相呢，通通是阿赖耶的字体啊，阿赖耶的字体。业相就是无明的动相啊，动就叫业啊，不觉心起啊，那就叫业啊。这个心起有了念了，这个念头啊就是见分啊，从业相里面变出来一个转向啊，念能转，转什么？转变啊，变什么呢？变境界啊，这个宇宙人生呢，森罗万象就从变出来了啊，变出来了，变出来这个境这个相呢，就叫做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那么从境界相里面呢，就又变出六种粗相啊，三细六粗。这个阿赖耶的三细相，诸位要晓得，它是包括了整个的宇宙人生啊，包括了宇宙的全体，这是三细相。六粗相呢，就不是了。六粗相是指我们个人，是指我们个别的啊，每一位有情的众生 它有啊六种粗相啊，六种粗相从哪呢？从三细相变出来的啊，都离不开三细相，所以这个三细相啊是真正的造物主啊。这个大经里面常讲啊，心能现象啊，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啊，这个森罗万象种种差别识变的。六处里面第一种是智相，第二种是相续相啊，古人有把这个配作第七识啊，而智取相即名字相呢配作第六识啊，配作第六识啊，起业相这是前五识啊，业系苦相那是果报啊，那么后面还会讲到，我们先再看底下啊，混乱真体者，真体就是本性啊，就是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这个一心啊，失掉了啊，这个妄念啊。从早到晚都没有停止过啊，心是乱心的，不是一心啊，心是住相，不是清净相啊。大师在此地引用《楞严经》上的经文说啊，如楞严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这一句是比喻我们的本性。有助世人取彼土尘，投于清水，水往清洁，容貌固然，名之为浊。如果有人拿些泥沙往这个清水里面倒下去，水就马上就浑浊了，清净的相啊失掉了。那么这是这个泥沙尘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觉，就是三细六处啊，无明。三细六粗就好比是尘土啊，我们清净心里面有了这些东西，清净就失掉了啊，一心啊也是得失掉了啊，这是我们先前的状况啊。复是洁净的这个底下想修行了啊，修行呢就好比啊，如尘泥沙复是洁净，这个叫做清啊。尘是沉淀啊，这个地方也说楞严云，如尘注水啊，除于静息啊，静身不动，你把这个水把它沉起来，虽然有泥沙没关系啊，水因为它本来是洁净的啊，泥沙是泥沙，它会沉淀的啊，时间久了它会沉淀啊，那么这个沉淀呢需要定功，只要你肯修定啊，这个三细六处渐渐会消失掉啊。这个人去比喻说，身 静身不动。这一句就是比喻修行，所以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要静，静就是定啊，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的手段方法，修什么东西呢？都是修静身不动，都是修的，绝对不会说有个法门呢是叫你修动的，没有这个道理啊。也许诸位要问，这个行门里面拜佛也是一个行门啊，这个没错的啊。有人呢专门用这个方法来修行，一天拜三千拜啊，自古以来有人专修这个法门，他别的什么都不修啊，每一天拜三千拜佛啊，这是不是修健身不动呢？这个是的啊。那拜佛天天在动，怎么会不动呢？不动怎么就拜佛呢？这个不动是讲心不动啊，不是说的身不动。诸位要注意的，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身不动没用处啊，一天到晚在面壁，心里还在打妄想，没什么用处呢啊。是叫你一心不乱了，不是叫你一身不乱了，不是讲一身的 啊，是讲一心不乱啊。拜佛虽然身动心不动啊，心里面沉到了极处啊，他自然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呢，就是能够把三习六处逐渐逐渐淘汰掉，逐渐逐渐转变为智慧啊，转变为定慧。所以拜佛也是很巧妙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啊，乃至于进行啊，所以晓得这个原则，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用什么方法，通通都是修清净心，都是修的不动心啊。唯有不动心呢，才能成就啊，就沙土自成了。这个沙土比喻烦恼啊。不动心呢，才能够断烦恼啊！烦恼断了，业障就消了啊！我们也想真正想消业障，一定要修清净心啊！这清水先前，名为初伏克尘烦恼啊，这正是《金刚经》上所讲的降伏其心啊。降伏其心要用甚深的禅定啊。这个禅定，注意一听到禅定，不要被这个名词迷惑了。听说禅定，大概要盘腿念鼻，这才叫禅定啊。很多人在名相上迷惑了，不能真正了解名相的含义啊。所以学禅，这个六祖坛经是中国禅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你看《坛经》里面怎么说的啊？不取相叫禅啊，不动心叫定啊。无论在什么境界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你不着相啊，就叫做禅啊。 动心，不起心不动念，叫做定。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要不要打坐没什么大关系啊，这个无所谓的。真正高明的定是没有迹象的啊，行住坐卧都是定，都是禅定啊，实相面貌也是禅定啊，哪有那么呆呆板板的呀、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呀、不是那么呆板的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你要华严会上的诸菩萨啊，哪一个不是活活泼泼的啊，所以学佛最怕学成佛呆子，这个事情麻烦了啊，念书念成书呆子，学佛学成佛呆子啊，这个错了。那么修学的功夫初步就是佛烦恼，烦恼扶住了，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说就是功夫成片啊，如果烦恼要扶不住，功夫没成就啊，功夫成片决定往生啊，毫无疑问的了啊，决定往生啊，同学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啊，是自己的事情啊，别管别人啊，对于别人呢有缘呢啊，有这个缘分，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介绍给他，他能接受啊，他能够依教奉行，是他有善根有福德啊，他听了之后啊，他不肯照做啊，或者行之不立，那是他善根福德太少了啊，你也不必着急，哎呀这个人怎么办呢，他我还没能度得了他，你这么一着急呀，你自己这个心又混浊了，你看度众生没度了，自己被他拖下水了，这个是要小心的啊，你看诸佛菩萨弘法利身，天天接触外面境界，他自己决定不动心，决定不起念啊，永远保持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人家有这个本事啊啊，才可以道家慈好啊，这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到的，用在我们目前一看往往感情用事啊，尤其这个好朋友，哎呀我这不度他心里好难过啊，好像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没能去得成，这不行啊，不行只有回来陪他了，大错特错了啊，这成疾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断烦恼啊，在开始的时候先扶啊，扶了以后呢这个定功再生啊，再生的时候就能够断啊，是你沉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啊，那么这个境界啊，这是理业心不乱啊，是理业心不乱啊，因为什么呢，他永断根本无明，这是在什么地位呢，成佛了啊，成佛才能永断根本无明啊， 等觉菩萨了，还没做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所以到成佛了才能断根本无明。那么在此地我们又要晓得定功能断烦恼，这个浅的定小定能伏烦恼，甚深的禅定能断烦恼能断烦恼。可是要断无明定不行定不能断无明，一定从定里面开慧，慧才能照破无明。你看《心经》里面所讲的那是甚般若观自在菩萨行甚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是要用般若智慧要观照照见无根本无明，那才行靠定功不行。但是般若智慧是从定当中生的，所以没有定呢就没有慧这个是诸位决定不能误会我们多读一点佛经，多听听多记一些，以为自己智慧开了错了智慧开了你还有烦恼，你还有无明，你烦恼无明根本没断，你要晓得那不是智慧那是什么呢？佛法里面所讲的是智变聪是智变聪在学佛的人说是八难之一，遭了难了那个东西叫所知障学佛要破二障不要增长所知障，把增长所知障误会以为是开智慧了，你说糟糕不糟糕这个近代学佛佛门里面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是古时候所没有的我常常碰到某人开悟了，什么开悟了，还有他自己也说他开悟了不了的人跟不的人这个气象不一样不相同不了的人怎么会有无明，怎么会有烦恼呢所以有些尤其我在国外听说洛杉矶有十几个年轻人都开悟了我在洛杉矶讲经，他们来到我这听经，我就奇怪，开悟了还听我讲经干什么？听着的时候有的还没听懂，还有好多问题来问，没开悟，我觉得他绝对没开悟，为什么呢？我没开悟嘛，我没开悟，他也开悟了，应该比我高明多了，结果比较比较，他不如我。可见的他们确实没开悟那是没有开悟，自己以为开悟了大概他来也不是妄语，这个佛法叫增上慢没开悟自以为开悟我还遇到有的人说他正果了那是没法他跑来给我说的时候他正果罗汉果了那我又没法子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我还没正功不过我就告诉他，真正要正悟罗汉呢有六通阿罗汉决定有六通我心里想一桩事情，打个妄想，你知不知道？那你要不知道，你没有他心通我们在房子里面，外面是马路上， 现在马路上有什么车往来，你能不能看得见？各位墙壁看不见，你没有天眼通。啊，这一光一光一考验，它一通也不通。我说不是我了，我汗一定啊，有神通。这样啊，哎，他自己想想，大概是没有真的啊，没有真的，难呐、啊。有好多人呢，发生了误会，啊，没有正道的时候以为正道，没有开悟以为开悟了，啊，实际上这个是读经太少了，啊，不懂得境界，啊，好比我们走路，它是一种误会，啊，我们要从台北到高雄去，走到板桥的时候，以为到了，我已经到了高雄了，啊，误会了。他不晓得境界、啊、就是修行，所以要懂理论，要懂方法，又还要知道境界啊，知道境界好比认识路啊，啊，我们自己啊，功夫到什么程度啊，到了某个阶段，自己清清楚楚啊，前面路怎么走，还有好远，也知道的很清楚啊，绝不迷失啊。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迷失了，啊，这个是要不得的，啊，所以他不在定慧上下功夫，啊，处处啊炫耀他自己有开悟了，啊，还要请这个什么大法师去给他印证，啊，还有请密宗上师给他印证，啊，那真是迷了。是啊，密不可言了，真是迷迷了，都给他印证了，这个开悟了，那个正果了，结果都是假的啊。所以明理的人啊，真正能够辨别正妄邪正是非绝不迷失方向啊！啊，不会被人欺骗，不会被人玩弄啊！这个年头骗人的人很多啊，可是很多人他就愿意听骗，给他说真话呢，他不听不相信啊，给他说假的骗他了，他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哎、啊、呀，甚至于啊，这个骗人的人，你到我这来学，学几天，我就啊受给你受戒，你就做什么菩萨，做什么果，或证什么果位，他把他家里所有积蓄统统奉献上来了。啊，那些人也相当高明啊！啊，说在讲的时候。他不怕因果报应啊！如果这个人将来的时候没挣到果上了当，啊，这个债还是要还的啊！啊，欠债的要还债呀，欠命的要还命，啊，耽误众生的法身毁灭，啊，又骗取财物，这怎么得了啊？啊，这种现象。现前这个世间啊，不是没有。我们学佛要小心，要谨慎啊，要能够辨别啊。会辨别呢，唯一的方法是读经啊，读经之后才能够辨别啊，拿他所讲的啊，他所写的给经典对照对照。啊，如果这个里面啊，十句话里头有九句哎都差不多，有一句啊有问题，啊，那就全部都有问题。啊，骗人的人手法很巧妙啊，啊，是拿假的啊，啊，又当作真的，啊，所以初学的人往往啊。正妄莫辨啊，没法子辨别，看上去好像是真的，其实 他里头掺着假啊，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啊。越是那个高明的，越不容易辨别啊。你读《楞严经》，你看《楞严经》第八卷以后啊，差不多是由一卷半的文字，将近两卷的文字，给我们讲五十种阴谋。啊，那个魔境界现前，你真的会把它当作佛境界？啊，那个不是佛，是魔境界现前。啊，我们现前这个本事，如果那个境界现前，没法子辨别。啊，一定要上当。啊，那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全功尽弃啊，太可惜了。所以楞严它的好处啊，就是提醒你啊，这个世界妖魔鬼怪太多太多了啊，到处都是，你认识他，他对你就无可奈何了啊。你要晓得修行的原则，就不会上他的当了啊。修行的原则是伏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修学的原则是要增长我们的定功，增长我们的清净心，增长我们的智慧啊，这样就不会上当了嘛啊。依戒定慧啊，成文思修，这个路是决定正确的啊。一切诸佛菩萨在经论里面都是这样开示我们的。这就是讲怎么样啊，恢复我们的本性啊，怎么样成就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啊。这个意思就是执着物浊而成清泰，这是本经啊在幕后的一卷啊，有很长的这个苏超啊来讨论这个问题。无明所引，其觉著成；唯缘真体，故明曰悖。啊，这是讲这个清浊相悖。啊，前面讲的清浊，这个地方再讲相悖。隐喻里面有解释啊，无明所引等等，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文啊，到故明曰悖，就这段文。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无明，也是说的根本无明啊，弃绝，其实放弃了啊，就是本绝。这个棋局实在讲就是迷失了，迷了本觉啊！啊，主啊就是攀缘，心心念念呢就攀缘六尘啊，攀缘五欲六尘啊。这个地方尘啊，即是三系六处。啊，是指的这个啊，五欲六尘呢，粗中之粗啊，很粗的相啊，就是六粗里面的起灭相啊。这个智取相、记名字相、起灭相，都是五欲六尘啊，这是由无明生业相，乃至造业受报啊，是见缘真如之觉， 随主境界之臣啊，这一段就是解释无名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是讲这六三息六处发展的过程啊，从无名业相一直到造业受报啊，这是把九种相都说出来了。经由这样的过程发展，这就是渐渐的远离了真如了，就是违背了本觉。经由这样的过程发展，这就是渐渐的远离了真如了，就是违背了本觉。违背了本觉诸主，也就是攀缘这个境界的成员如穷子舍父逃世，这一句是法华经上的比喻法华经上佛讲了个故事，这故事很长这是个大富长者家里的少爷他迷失了自己家，逃出去了，在外面要饭，苦得不得违背了违背了本觉为什么违背了本觉呢？无明起来之后迷失了本性